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主日学马上就开始，求你在下面短短的时间里与我们大家同在，让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每一章，都能从中看到使徒过去在宣教的时候那个劳苦，然后为主摆上的这样的记载，然后他们当日的心智也能鼓励鼓舞我们今天所有信主的人，爱主的人，能够一路的来追随使徒们的脚踪，跟着我们的主往前行。我们把下面时间交托仰望，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特别的高兴我们又开始我们的今天的主日学。那个上一次呢，我们是讲到了第11章，讲到呢就是那个教会在安提阿被建立，然后呢安提阿这个地方呢就成为外邦教会的一个中心，所以当时的教会啊就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中心呢就是以耶路撒冷的使徒然后监督长老弟兄们为组织架构领导架构的一个中心。那么呢它是教会的最原始的这个创立点。那么另外呢就是安提阿。安提阿呢，如果大家看它的领导的架构啊，如果你结合着13章，然后呢结合着相应的经文，你会发觉安提阿教会的它的领导架构呢，它主要是使徒保罗是使徒，但是这位使徒呢没有直接跟随过耶稣。哎，但是他是使徒。然后另外呢，按照13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安提阿教会主要有什么呢，先知教师。哎，所以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啊，注意这样的一些连带相似的部分，可互通的部分，另外的区别的部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情形呢，就是等到后来教会相应的碰到一些重大的疑难问题的时候，安提阿那里的教会中心呢，他总是能够把外邦教会碰到的疑难问题带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寻求一个统一的解决。然后呢，耶路撒冷那里的教会呢，然后又为了能够让外邦的教会能够顺服下来，能够那个心安理得不会有争议，他们又会从他们中间呢派出所那个委派的人，与安提阿团队的像保罗巴拿巴这样的人呢一同再下去，把一些会议的一些精神呢往下放。哎，这是蛮有意思的啊，这就充分的让我们看到呢，安提阿作为一个外邦的中心，然后呢耶路撒冷作为圣地最原始的教会的那个创立中心，两者之间呢它的权柄的那个协调度，然后指挥部署各个方面呢都有条不紊。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可以看出初代教会啊是无比的和谐。然而你看到今日的教会啊，基本上就是原来还有宗派有些精神还能下放，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会看到更多是有人说是分门别类呀，或者是分门立户啊，是不同的一些情形。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初代教会看呢，是在看到初代教会其实是更加理想的那种教会光景啊。那个安提阿呢，这个地方最为要紧的就是基督徒这个称呼是从安提阿开始。那我们由此就可以知道，当我们就是如果你自己爱读圣经，或者把教会查过经的以弗所书再重新看一遍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那个像那个保罗呀，在那个他从前在以弗所也好在各地他那个宣道，然后呢他在安提阿又在那里曾经在出去传道之前，圣经告诉我们巴拿巴把他找出来，从大树带到安提阿呢，让他在那里有一年的时间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你知道吗，在牧养上这样的情形啊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磨练。这个磨练呢会使得牧者啊有非常美好的那种抗压力，还有呢那个伸缩力，然后呢那个有爱主爱信徒的心， 所以呢，特别从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加拉太书、格林多前后书啊这样的一些书信当中，你就可以看到保罗为牧者的胸怀。他的领受呢是在亚拉伯旷野，亚拉伯旷野单独会主，单独跟主，但是他的教会生活是从安提阿那最起初的那一年开始，后来又在以弗所又牧养两年，那这样的一些情形啊，都使得那个保罗呢成为非常非常美好的牧者。在这些方面呢，大家我就鼓励大家呢，你在读经的时候把这些细节啊交叉串在一起，你就可以更加立体的可以知道保罗这个人啊。所以呢，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的，切不可小瞧这件事。大家知道这些天那个叙利亚和土耳其那个发生地震，哎，你知道我心里很忧伤，为什么呢？因为其中的一个就是那个遭遇毁坏特别严重的一个省，就是安提阿的所在的一个省。所以如果大家呢我们在那什么啊，我们在那个电脑上也会给大家放那个宣教路线，大家当看到保罗走过的路线，比如说那个安提阿，然后那个还有个别的这个地方叫塞琉古、萨拉米，然后呢帕弗，一路下来，你会看见那个安提阿、塞琉古这个地方就是受灾的最主要的区，因为它紧挨着叙利亚。而且呢，那个安提阿啊，现在是在土耳其的境内，在13世纪之前还是在叙利亚的那个境内，所以它跟叙利亚挨得非常非常近哦。所以有些情形呢，对不起，由于不在课程内容内，有些历史的事情我就不好多教给你们，因为时间太赶啊。大家看到没有？西流基是挨着海边的，然后呢，往内陆去就是安提阿。受灾地区，如果你要是看新闻，稍微看一下，就在哪个带。哎，所以呢，给大家一个印象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了，大家就可以为这个祷告。我将来呢，你知道我现在最强烈的愿望不是要去以色列，因为我知道我迟早有一天会去以色列。我现在有强烈的愿望，我假如未来我有时间了，主给我能够有一个安息或者休息的时候，我特别想去叙利亚和土耳其那些重新教会有过大征战的，有过光辉历史那些地方去祷告，去行走祷告。那些地方像安提阿，还有像那个君士坦丁堡，就是伊斯坦布尔，那些地方太值得我们好好为他祷告。而且我想在这里说一句话啊，未来的世界，我告诉你，叙利亚还有土耳其将会成为极大的充满属灵征战的一个所在。哎，我们不多说了，就简单说，因此为这样的地图来祷告呢，非常非常必要啊。那接着呢，在那个第十一章的最末了的那个几节呢，从27节到30节呢，圣经就插了一小段儿。圣经的记载呢，每一段都不是无关紧要的，都是重要的。这一段呢，就特别讲到从那个耶路撒冷呢，然后呢，那个下到安提阿那边呢，有几个先知，所以从耶路撒冷的总部来。那个大家注意到，其实啊，我们一般呢，如果从耶路撒冷往那个安提阿去啊，按理说是北上，然后呢，中国人的概念是北上南下，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你读圣经呢，你往往要反着说。从耶路撒冷是在那个安提阿以南，因为他在当时的叙利亚，现在是在土耳其，当时的叙利亚，所以是往北走。但是呢，圣经反而说是下安提阿，去耶路撒冷呢是上耶路撒冷，往南反而成为上。其实这不是北上南下的概念，是从地势的角度的，因为大家知道耶路撒冷为什么那个在诗篇当中会有上行之诗，就是因为那个要往上走，那个海拔比较高，它是从这种角度的，所以下耶利哥都是这种概念啊。所以耶利哥呢也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但都是用下的角度来说的。那其中一个呢叫亚加布，亚加布呢后来又出现，他曾经预言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捆绑， 那因此呢，大家就注意到，过去在先知在发预言的时候非常准确，但是呢，大家注意到啊，圣经的描述呢是非常负责任的，那里面描述亚加布发预言呢，他站起来发预言是怎么发预言？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借着圣灵，而不是自己随便有一个意念，他就说了，是站起来借着圣灵说将来马上会有大饥荒的事儿。那你知道当日的教会啊，在教会的领袖啊、团队弟兄姐妹和被神委派的先知之间呢，在属灵的方面是保持着非常深切的那种连结。他们就知道这话不是随便说的，不像今天我们还得经过好长时间查验的过程，一查验饥荒都来了，都来不及了。你看人家查验的非常迅速，而且把握的非常准确，立刻教会就做准备了。教会的准备就使得后来饥荒果然发生，结果一发生，由于前面已经一直在做准备了，准备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过程当中，安提阿那些外邦的教会已经做了一件美事，哎，所以他们极其的爱耶路撒冷的本部啊，那个总部，他们就预备了捐献的款项，然后呢，要送到那什么去，送到耶路撒冷去。所派的人就是谁呢？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哎，我们看到所以呢，巴拿巴和保罗呢，长时间同工，他们在很多时候他们都在一起。那这个呢？它就形成了一个，就埋好了一个伏笔。等你读到第12章的第25节，你会发觉那里面又在提到保罗和巴拿巴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了。哎，所以呢，我为什么这么一串一下呢？因为紧接着第12章就开始交代那个教会在耶路撒冷嘛遭受逼迫了，而且这次的逼迫呢是那个教会的领袖大受逼迫。简而言之呢，大家如果从第12章的第2节里，大家就知道教会如果从最早的殉道者是要从七执事之一的斯提凡开始算起，但是呢，使徒12使徒不提犹大哦，因为犹大被马提亚那个代替，被马提亚代替补满的12门徒，12使徒啊，因为马提亚从前也是在耶稣面前也是做门徒的，只不过不在12之一。啊，是在70，那个范围内的。那么呢，那个最早殉道的使徒呢，就是从那个彼得、雅各、约翰那个雅各开始。等到教会后来又出现雅各了，你比如说读到第15章，雅各在耶路撒冷啊，哇，说话非常的有分量。但是那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同母异父，这不叫同母异父。同是玛利亚所生，异父，耶稣是天父啊，圣灵感孕。那个雅各呢，是约瑟和玛利亚所生啊。你如果捋出这个线来呢，他就清楚了。那于是呢，我们没法细节讲啊，因为细节讲啊，今天时间都不够。因为我曾经呢，在90年代的时候有一篇道，就专门讲彼得那个下监，然后怎么被救。哎呀，这个细节才有意思。如果你要是看到彼得下监，然后呢，被天使所救啊，其实他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有意思。然后具体讲到的时间是在那个除酵节那个之前，所以呢，基本上是从什么呢？是从当年的正月十四，然后呢，那个之前就开始，因为以色列人一过月节的时候，就连续月节连续7天都是除酵节。逾越节是跟除酵节绑在一起的，然后再加上7天，然后总共呢，它是那个长达有14天的那个之久，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一个时间的问题，然后呢，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彼得被下到监里，大家呢跟第5章的描述啊做点对比，第5章的事件讲到在监外那个还是不是最严格的地方。但是呢，后来天使也把他救出来，哎，在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可是到了第12章呢，是收在监内，而且是马上就要等逾越节、除酵节过后啊，就打算要处死的。可是呢，我们就看见了啊，你比如说，你看到彼得在第12章当中被路加描述呢，真的可以去结合他的 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那里耶稣曾经告诉过彼得，说论到约翰这个人，我就是等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有什么关系？但是你将来要咋样呢？要被人呐，就是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想去哪儿去哪儿。但是当时间到的时候，人们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去的地方。彼得现在就是什么，可以说是那个一般不信主的人就说这是认命了。信主的人我们就知道，彼得知道一切都在主的掌管中了。所以呢，他被带到了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当时的教会却体现出祷告的那种大有能力。教会不管别的，就是切切的就为他祷告。所以两下是分开的，一个是被监禁，教会切切祷告，那么呢神就做事情。那彼得呢最为美好的描述，我就觉得说，哦，你会看到这里面看到兵丁被派有几个人来专门管他，有在牢内的，在那个在监房当中的，把他那个两边一边睡一个，把他紧紧夹在当中的，还有在门外的，就牢牢的看着他。而且彼得呢，从前在那个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啊，你看他的表现啊，但是呢，你看到主复活以后，被主特别振兴兴旺起来的那个彼得呀，哇，真是为主全然摆上。所以我特别喜欢彼得这个人。那么呢，他在那个监牢里，第二天就要提出来审完，基本上就处决的。但是当天晚上睡得呼噜呼噜响。哎，你可以想而知，我们说彼得也是大老爷们儿啊，东北人说就大老爷们儿就是大男人呐、啊。那一到夜里，我跟你讲，他打鼾，两边睡的兵丁打鼾，那两边的兵丁你知道吗？这想到我们两个人守住这一个人，明天他要处死了，太好了，明天我们完成任务了。然后呢，两个也打鼾，三个打鼾。哇，那个整个监房震耳欲聋啊！但是彼得能睡到这么香，哎，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拿那个十六章彼得那个保罗和希拉在夜间不睡觉赞美神做例子。我们另外也经常需要拿出彼得在监牢里第二天就要处死，却睡得呼噜呼噜响来做例子。你知道为啥？因为呢，我觉得在这里深讲啊，真的有好多可以讲的。诗篇一百二十七篇那里面就讲说，为耶和华所亲爱的，必使那人咋样，安然睡觉。所以有时候看一个人的睡眠质量，我们不应该这么说，有的人会觉得被排除在外，但是我们应该拿这个来鼓励人。你还担心你蒙不蒙爱？如果你确认你是蒙爱的，你就要好好睡觉，和从好的睡眠质量体现出你是为耶和华所亲爱的。哎，否则呢，不是耶和华不爱你，而是你确信的不够。哎，这个事实永，你知道吗？责任永远找不到他那儿去。哎，肯定永远都是我们的。所以如果你看保罗那个彼得在监里的情况啊，太好看了。哎，太好看了。我多余告诉你们一点事儿。还有在教会史历史上呢，你知道吗？好多人都在讲彼得最后的软弱，就是他在那个后来罗马城那个的信徒被尼禄逼迫的时候，后来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让彼得说，你快点走吧，我们守在这儿。彼得就走了，结果正当他离开罗马城的时候，就在落日的余晖里头，然后就看到远远有一个人呢正走向罗马，然后距离稍微再近一点，他一看原来是主耶稣。后来那个他就问主说，主啊，你往哪里去？你去哪儿？然后那个主就告诉彼得说，你既离开我在罗马的百姓，我就要到罗马为我的百姓再钉十字架。然后彼得说，主啊，你不要走，你不要进去，我会回去。然后你知道吗？后来那个教会就在主耶稣和彼得站着的地方，就那个盖了一座礼拜堂。那彼得的脚印呢没有留下来，耶稣的脚印就在那个礼拜堂的那个地板上。很多人说到那一步呢，说到那些呢，都是说啊，这是天主教他们的随便的他们的臆想或者他们自己弄的。 实际上那个脚印那里耶稣不见得非得站在那个地方了，你知道吗？所有的信徒到那里，很多人都是跪下来亲吻那个脚印。那在2007年的时候，当我去罗马，我去了彼得被杀，保罗被杀的地方，还看到过彼得的身上的锁链被保留在一个教会的那个墙壁有一个特别的保留的地方。然后呢，我去了那个礼拜堂那个地方，就是耶稣有脚印那个地方，我就跪下来亲吻主耶稣基督的脚印啊！我宁愿相信他们都是真的。因为教会在保留这，天主教教会在保留这些遗迹的方面，他们做得非常的好啊。那个罗马有非常多的教会最早的一些遗迹，所以我鼓励你们将来如果有机会可以好好去看，在去耶路撒冷的同时，去以色列的同时，也可以另外有一些情形也可以做安排啊。那关于呢彼得的情形呢，我们没办法太多分享了啊，要不然时间就不够了。大家细细的看彼得是怎么被天使所解救的，而彼得被解救的过程呢，你看彼得一直走到街上了，还懵懵懂懂的以为是那个异象或者做梦的那个不清醒的状态，直到天使走了，彼得顿一顿，哎，才明白过来，已经入监牢了。所以后来呢？圣经告诉我们，彼得第一想到的就是要到马可家里面去，因为当时在马可的家里面呢是有聚会的。然而呢，你知道吗？这就为什么说祷告有力量啊！永远不要觉得祷告那个多余。我们就觉得啊，在圣经里啊，你会发觉，圣灵九样果子最后一样是节制，但是你永远没有看到圣经教导你说，节制节制吧，不要太多祷告。还有节制节制吧，不要太多读圣经，还有节制节制吧，不要太多爱。哎，你会发觉有些啊，圣经不会跟你谈到说要节制。哎，特别是祷告会告诉你说，恒切，然后切切，然后祷告不懈。你会看到这里面就对上了，教会的祷告不归于途人，教会通宵祷告，就夜里的祷告，结果彼得敲门了。结果开门的侍女一看到，然后赶紧回去汇报，大家都觉得不可以相信，但是就是真的。然后彼得呢跟他们打了招呼，然后呢进去了，叙述了那个一些那个自己被解救的情形。彼得在紧急转移，就尽可能不要这个窝点，这个窝点不要被端掉，所以彼得就离开。那么所以呢，当圣经当中啊，基本上讲到那个讲到彼得的情形啊，我们看到后来呢，你就基本发现，圣经当中在使徒行传里就不再这么多讲到他了，只等到第15章，彼得又曾经回忆过关于外邦的信徒要不要受割礼，遵行律法的事，彼得有发言，然后呢，后来是雅各发言，发现没有？然后基本上彼得宣道，然后呢为主付代价，的一些基本记载，就到了那个。第12章啊，我们说就告一段落了啊。这里面大家在读经的时候注意，然后后来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没有负那个记上责任，那个让那个彼得跑了的那个坚守的那个兵丁，结果被西律亚提法一世呢给杀掉了啊。然后呢，从20节到25节呢，特别是从20节到23节这几节呢，就告诉我们当时那个西律亚基帕呢，他跟那个。当地的那个圣地那一带的人呢，不同地方的人呢，有纠葛，有一些矛盾的问题。后来呢，也讲到西律亚基帕的他的死所以我们看见呢，这里面特别告诉我们是他的死乃是那个在演讲的时候，哇，由于他的肯定的演讲风格极其的那个有煽动力，所以大家那个下面的群众就说了。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哇，对他的夸赞非常的厉害。结果呢，他骄傲。哎，所以我告诉你啊，所有人，所有的领袖，除了耶稣，真的所有的领袖，人当说你好的时候，人都不高兴。哎，那属灵的领袖要特别小心。这世间的领袖呢，像西律呢，圣经说他不归荣耀给神，结果呢，他就被虫子咬死了，神就派虫子把他咬死了。那其实呢，在历史上也有记载，就是那个 在公元呢一世纪有一个后来参与到罗马兵团去毁灭耶路撒冷的那个罗马兵团当中呢，有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呢是历史学者，拿今天的话呢也可以叫做随军记者，他叫约瑟夫斯，他写了《犹太古史》这本书，他讲到希律王是怎么死的呢？他讲到希律王啊，就比这个详细一点，并不是立刻就死了，而是那个演讲的时候，后来呢他不归荣耀给神，结果就摔倒了，然后呢五天以后死掉。那圣经当中当讲到虫，那也有一些医学那个专家啊，专门来分析说是怎么样一种所谓的虫，说法都不一，我们这里也不多说了。但主要呢就是希律当死了以后呢圣经就讲有一段短暂的平安来到，因此呢在十二章的结尾就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呢就那个日渐兴旺，就越发广传了。然后恰恰就是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巴拿巴和扫罗呀办好了供给给耶路撒冷那个圣徒的事，然后呢他们就从耶路撒冷呢就那个带着被称呼为马可的那个约翰就一同回到安提阿去了。你知道最后这一节当提到约翰的时候他是很有意味的，为什么呢？等到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宣布道马可就曾经随行，但是马可到其中一个站点他就不跟着再走下去了，以至于呢马可后来呢当第二次使徒在宣道，比那个保罗跟巴拿巴两个是主要人物打算要宣道，要看一看第一次宣道的时候所走过的那些教会，去探访的一些弟兄们，然后再兼顾他们什么的，主要是为这个目的。结果呢等到提到说带谁去的时候，保罗拒绝带马可。原因呢就是在我事先跟你交个底，就是其中一个站点的时候那个马可在那里，圣经没有描述他闹意见了，或者说这个路太苦了走不下去了，圣经没有形容，只是说他回耶路撒冷去了。然而这一点就造成了保罗对他大有意见。但是后来呢是巴拿巴带那个马可呢去那个居比路，去塞浦路斯岛。然后呢保罗带着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希拉走欧洲这条线。所以我们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希望你注意这些细节。圣经呢由于它那么重要的复杂的宣教历史，在那个初代教会它只用28章的篇幅来表明。因此好多的细节有的时候呢只是一句带过。这就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觉得可惜。然后呢为什么不跟我们交底呀、交得那么仔细的缘故。但是呢圣经究竟讲多少经文，有多少节，多少句是由圣灵来主导的，所以我们无法怪责所以但是大家真的要知道这个情形哪节经文跟后面的哪些事情它是有纽带的。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那个从13章开始呢就开始保罗第一次的旅行布道。那保罗的第一次旅行布道呢我们呢在那个我们的讲义提纲里呢有跟大家呢做一些最那个基本的那个状态的一些描述那个当那个旅行布道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呢有告诉大家一个基本的一个背景的一个介绍大家注意像希律迫害当时的教会是什么时间，然后呢那个雅加布预言大饥荒发生会在什么时候发生，然后呢像那个扫罗还有巴拿巴所代表的那个安提阿教会给犹太的弟兄送捐款送到圣城的长老那里又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我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交代，但是没有办法细讲了那最主要呢就是在大约主后47年的那年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呢在安提阿的团队，因为我们说了安提阿团队呢跟是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团队的组织架构很不一样耶路撒冷的组织架构呢是使徒，然后呢监督长老，然后呢一些热心的弟兄们，是你会看到这些基本的人员构成，所以很强有力，最中心的最核心的指令 关于信仰的，关于境界知识的，都要从那里呢，关于教会纪律都要从那里发布。那么呢，安提阿作为一个外邦教会的一个中心呢，大家会注意的，有使徒保罗，然后另外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谁呢？巴拿巴。那么大家知道他是在塞浦路斯，也就是居比路的，在那里一个利未人，本来是应该在耶路撒冷的啊，但是后来也肯定是因为流散家在祖辈的时候在那个搬到那边去的。然后呢，另外尼杰的西面这个人呢，明显就是个黑人，就不用多说了。另外呢，就是古利奈人路球，那么呢，他是那个利比亚那边的人，也很可能啊，说不定都是有颜色的，那个身上是有颜色的啊。然后呢，另外就是与西律同养的马念，那么如果与西律同养，你就知道这个人身份不简单，哎，那么他就应该是那个比较正统的啊，那个犹太人。然后呢，扫罗大家知道他是犹太人啊，但是他的爸爸呢是罗马的公民，哎，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呢，所以在这个外邦团当当中呢，主要的构成就是有犹太人的基督徒啊，然后呢，另外有外邦的那个信徒啊，外邦信徒的领袖，所以是主要的职分的表现呢，就是先知和教师，大家可以看呢，以弗所书第四章。那我们看到呢，这里面就看见了，就是宣教不是一个决心、一个策略、一个想法、一个计划立刻就实施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呢，他们侍奉主，然后进食的时候，然后圣灵说的，然后紧接着还干嘛呢？他们又进食祷告，然后才按手。注意到没有？那我们在这里啊，这样的内容好丰富。如果变成教会实践，教会领袖的牧养，或者是领袖方面的这个运作，它是相当有内涵的。比如说，什么是侍奉主？我感觉侍奉主啊，它是一个看起来最平白，你不会觉得有好多复杂说法的一个词。从旧约到新约呢，所谓的侍奉主，如果在旧约，你知道侍奉主是啥？侍奉主呢，就是古代的一个有圣职的人。当圣殿、会幕、圣所，不管哪个时期，排了这些人，比如说守门也好，然后呢，那个去放陈设饼也好，然后呢，那个去那个烧香也好，各种的职分，只要有任务，他到那个点呢，他就出现做那些事。假如没有事呢，像有些地方那些侍奉的人呢，其实什么都不做，你知道干啥？你能想到干嘛吗？就在那儿站着。所以侍奉的词啊，这个词原文其实它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各守本位。所以你知道天使为什么天使的堕落，在圣经当中形容天使堕落的时候，就是不守本位的天使。哎，其实人也是一样。从旧约到新约啊，其实一讲到侍奉，好多人就觉得说我要为主做好多事儿，不做我不行，不做那主为我牺牲那么大，结果我为主付出那么少，这个我心里不安。你被搞错了，真正的侍奉其实是啥呢？哪怕表面看起来没有你可以忙碌的事儿，就在那个位置上，他是缺人的，站着就是。所以在今天呢，如果我们在教会，如果你在那个你在大堂或在哪个地方，如果要是真的派你就在那站着了，或者在那个指挥交通啊，或者干什么的，你不要以为那个很俗，不是啊。拿今天这个场景的话，侍奉主，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一个例子是最好的？萨母尔在那个一断奶，后来他妈妈给他缝了一件小衣服，你知道吗？然后每年都送一件那个新衣服给他，然后呢去看他。但是小小的萨母尔刚断奶，然后呢满地跑的时候，但是萨母尔必须在老以利面前学习什么？在一个地方，就好像画一个小圈一样，不许乱跑，不把一个小孩蹲在那儿。萨母尔身上肯定穿得厚厚的，然后呢小脸歪歪的，然后在这儿可能还流着鼻涕，然后呢就在这儿站着。他从小就要懂事儿， 学习在他的位置上站着，而不是更多的做什么。所以这里面呢，当提到侍奉主的时候，就表明那段时间就是正常的一些教会事务，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伴随着进食，然后怎样，神就说话了。神说话之后，这些细讲啊就太有意思了，人还要用进食祷告来加以查验和领受。比如说神有时候一说话呀，人有点人领受不来的，人里面信心也不够，也认为条件各方面都不够。弟兄姐妹，你们说是不是？有时候一下子反不过来劲儿了，所以呢，就得借着进食祷告怎么样呢？再进一步的加以确认。等到确认好了，大家的灵都在一个高昂的程度上了，觉得说是了，你呢，紧接着要用按手来让这事被确定，让它发生。那么一按手了，就说明怎么样呢？既有那个从神来的带领，然后又有全团队的整体的领受，然后再加上权柄的释放，那么呢，这里由这个团队来负责任。那么从此之后，那么保罗还有巴拿巴他们一路的行程，都代表着整个安提阿的团队。所以你看到侍奉、进食，然后圣灵说话，然后再进食祷告、按手，然后出发，这几个重要的那个小点啊，值得我们看它跟宣教之间的这方面的联系，哎，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可惜不能多说。那么呢，我们如果要是看到那个大家如果看就是那个整个的这个地图啊，你就会看见他们从安提阿出发，然后下面呢，其实就是从塞琉古那个港口呢，然后呢就往居比路去，大家看到居比路吧，就往那个地中海的海岛那里去，哎，就往那个居比路。然后呢，他们的路线是先从先到达居比路这个岛的它的那个它的西北方的那个萨拉米，然后最后到帕福，看到没有？这个这里都有标。然后呢，最后才会往那个庞菲利亚。亚大利，然后别加，然后路斯德以哥念一路那个路线，看到没有？哎，大家就会发现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的，哎，有点像一个毛一样，一个 V 字形啊，大致有个不准确的啊，不规则的一个 V 字形。个别的地点呢，大家会看到那个最后一直到哪呢？一直到特庇，啊，我们的维川班长啊，他是非常非常的好，哎，没有他我简直无法教课。所以呢，他这个整个都给我们看了啊，大家注意到这个，那个这就是呢，第一次宣教的他的主要路线。然后在整个的一张又一张的内容当中呢，大家就要注意他的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一点究竟都发生什么事情啊？比如说到了那个萨拉米那里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呢？先是在那个犹太各会堂当中传讲神的道。那个时候呢，到萨拉米，第五节那里讲，约翰也就是马可还在做帮手，肯定他的作用。哎，注意啊，话说的很含蓄的，但是等到了帕福，也就是到了那个塞浦路斯，他的西南那个城市那个。角的那个城市的时候，那么呢就出现了一个情形，就在那座城呢，由于是罗马帝国呢，他是在那个塞浦路斯啊驻防，但是呢罗马帝国当时呢，像那个塞浦路斯这个居比路这个地方啊，它不直接隶属于罗马皇帝，而是隶属于啊罗马的那个元老院，所以呢他那里呢就有罗马帝国派的官员叫做方伯，来那个就那个保罗讲道的这个情形，跟方伯之间的互动。但是大家注意，你一旦到了以色列呢，就会有像比拉多这样的这样的人，被叫做是巡抚。这是因为像以色列这样的地方呢，在当时呢是受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的权力啊、来管，所以呢，这个权力下放呢，就叫做巡抚。但是呢，如果是塞浦路斯，居比路呢，他直接受制于罗马的元老院，跟皇帝没有关系。那么呢，他的地方的权力官，那个地方官呢，就叫做方伯。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就会知道有一个人呢，他叫那个啊，他的名字，他是那个啊贾充先知的犹太人。然后呢，他的名字叫巴耶稣。巴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个巴耶稣，其实的意思就是那个耶稣的儿子。巴就是儿子的意思。还有那个大家知道本拉登，阿拉伯文那个本也是儿子的意思。所以本和巴在翻译上，你看辅音都是 B， 都是那个用英文字母表示都是 B， 哎，差不多的啊，哎，那所以呢，这个人呢，可以说，他是用那个巫术啊，长时间控制那个方伯。所以等到保罗和巴拿巴来呢，保罗和巴拿巴所讲的道，那方伯是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呢，这个叫以驴马的这个巴耶稣呢，他就明明的加以抵挡。那么后来呢，我们快的会看到，大家注意第九节，从第九节开始，扫罗正式被称为保罗。其实呢，保罗和扫罗啊。那个都是那个同样的意思。扫罗呢是希伯来人的叫法，保罗呢是罗马那个拉丁语的叫法，所以叫保罗，因为保罗呢面向外邦世界了。那我们看见呢，保罗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就那个定睛的就看那个信巫术的这个巴耶稣这个以驴马，因为以驴马的意思就是信巫术的意思。然后后来呢，就那个就对他予斥责。那么这个以律马呢，后来他所受到的惩治就是呢眼睛他的眼睛呢，按照这里还好啊，按照第十一节还好，叫做暂且不见日光。那么就说明他瞎了一段时间以后，应该还能复原啊，就所以这个人呢还不算太那什么，还不算太惨。哎，但是后来呢，我们就会看见呢，就是方伯啊，很大的福音果效。方伯信了啊，然后如果读到第十三章呢，大家注意十三节，哎，当他们从帕弗开船，然后到庞菲利亚的别家，也就是在那个坐船，往那个西北方向走，那么有一个那个海港城市，就庞菲利亚的那个这个别家，现在都在土耳其，哎，你知道吗？在别家这个地方，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完了。正因为这一个，造成了后来保罗对他有意见。我们相信保罗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因为觉得约翰太年轻，那个漫长的那个宣教的路他有点吃不消了，走不到底了，或者马可有别的一些想法了，领受上的不同了总之可能有一些事儿啊，所以呢，保罗对他产生了一定的成见。路加后来呢，明明的记载了这一切，事实上就在强调说，或者在明明平铺直叙，在告诉我们说，即使是属灵的伟人，也有他人性的欠缺。但是呢，这不影响大方向，哎，因为有些啊是相对的，有些是绝对的，绝对的叫不影响，相对的部分人都在成长过程中或者突破过程中，这个不要求全责备啊。所以呢，在那个因此十三节是。埋下了约翰，也就是马可，后来不被那个保罗带着一同走的主要的原因。那么从别家再往前，那么呢就到达了一个地方叫比西亚的安提阿。大家注意这个比西亚的安提阿，看到没有？往北走了。哎，那么呢，记住它不是出发的安提阿啊，不要混在一起。那出发那个安提阿呢，叫做叙利亚的安提阿。那这个呢，叫做比那个叫做啊、那个叫那个又叫比西底的安提阿，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那个保罗传道的过程中呢，他基本上都是找到安息日，然后到犹太会堂里，然后呢，那个这一次呢，他是受邀啊，就那个当地是请他和那个巴拿巴呢，有什么勉励众人的话就可以讲。所以呢，保罗在从十六节，然后呢，一直到 四十一节，保罗就做了一个比较长篇的一个讲论。那么大家如果注意到这个讲论呢，其实呢，那个保罗他所讲的内容呢，基本上是几个角度，我们来不及细读了哈，大家就知道他大致讲什么。像十六节到二十二节，保罗就基本叙述了从出埃及一直到从出埃及记忆，从出埃及以后的以色列选民的历史。然后呢，那个他是引向大卫的，从出埃及的百姓引向大卫王。然后呢，从二十三节到那个到三十八节呢，他就开始那个引向主耶稣基督。哎，耶稣基督一定要成为核心被提出来。那么讲到耶稣基督重点在哪里呢？大家注意，保罗所讲的赦罪的能力、赦罪的权柄是从耶稣来的。哎，这就强调了以色列人也要一定要被赦罪，才能得到神的悦纳的这个事实。哎，这所以当保罗讲到以色列有罪，以色列人也需要被主赦罪，赦罪在于基督，你就可以跟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紧密结合在一起，因为保罗在那里讲到外邦人有罪，这是事实，犹太人也有罪，而且犹太人呢，明知律法还故意犯，更加显得有罪，所以保罗讲的非常不客气。所以这里面，然后呢，重要的是三十九节到四十一节，那里面保罗做了一个那个特别的一个警告，是尤其要给那些声称自己是犹太人来听的，那就是你别曾经那个。如果你们在拒绝耶稣基督的话，那么从前呢，先知曾经特别警告过神的子民的一些话，就都会落实在你们身上，你们的身上就会显明，就像先知所警告的那样。哎，所以大家仔细看有经文的部分呢，我就点一点就到此为止了圣经当这样一路讲下去呢，哎，我们会看见呢。在那个他们在那里，在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那里其实做工果效不错的。等到下一个那个安息日人们还请他们来，发现没有？哎，然后呢？其实呢，四十三节就讲了，当时的有些那个犹太人和敬虔人，就有进犹太教的人呢，有很多跟从了保罗他们，那么就说明了在那地有那个教会被建立，所以呢，就那个保罗在那个就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类似于像这样的话大家学习用highlight 笔把它画一下，就说明在这地呢福音有果效，然后被建立了。所以大家看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重点要看保罗的工作，还有人的反应。那人的反应这就是，然后呢？再到下一个安息日的时候，哎，你会看见呢，那个情形就开始那个产生变化了。由于合成的人都来听保罗巴拿巴他们的信息，结果犹太人就满心嫉妒，然后呢，那个就对保罗予以毁谤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呢，那保罗怎么样呢？保罗就是那个接着就紧接着那个向他们来讲。就是神的道原本是先给你们的，但由于你们拒绝，那么这道呢就转向外邦人。哎，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啊。然后四十八节在那个在那个往那个五十二一路往五十二节，大家就会发现教会在那里越加的兴旺。哎，一直到四十九节，哇，主的道那个传遍那些地方啊。然后呢，在这个时候，那个福音的压力就来了。犹太人就巧说，虔诚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那么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就是那个虔诚尊贵的妇女这当然都不是指基督徒了，也不是普通的那什么，也不是普通的那个一些市民，乃是特别有位分的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呢，在城中说话算数。后来呢，两个人就被赶走，哎，所以呢，两个人被赶走呢，五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转向下一个地点，那个以哥念那么到了以哥念呢，那里呢，我们看见还是进到犹太会堂， 然后呢，犹太人，然后呢，希利尼人呢，信的很多，但是呢，他们在那里同样，第十四章的第二节啊，就告诉我们，那里不顺从的犹太人啊，耸动外邦人，叫他们恼恨弟兄。然后呢，在他那个这里面呢，他们在那里呢住了多日，神迹奇事也都有。然后呢，城内有分了党啊，有归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所以呢，就产生极大的混乱。所以呢，保罗所遭受到的暴力的对待，基本上呢，我们可以看出啊，就是从以哥念那里开始。哎，所以第五节就告诉我们，人们要凌辱他们，然后要用石头打他们。但是呢，当有这样的危险出现，紧接着使徒们就又转向另外一个点，就是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还有特庇两座城市。啊，其中呢，到那个特庇啊。特庇这个地方呢，是可以说是第一次旅行路线的终极点。等到后来呢，那个保罗和那个巴拿巴呢，就再从特庇再走回头路，再回路斯德，然后再回以哥念，再回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呢，庞菲利亚的别加。然后从别家呢再回到安提阿，他走了一个回头路线，发现没有？所以记住，到特庇呢是到了底。那紧接着呢，从七节，然后呢，然后呢到二十八节啊，这一段其实就讲的就是，他们在那个，尤其在就是那个路斯德、特庇两座城市当中的那个经验。那么在路斯德那个城市啊。就惊艳到一件事情了，就跟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约翰医治那生来瘸腿的人的情形一样的。那么也是在路斯德城中呢，就是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是生来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然后呢，他在听保罗讲道，很认真听，结果保罗定睛看他。那么这个人，我们就着读经啊，大家如果结合着第三章那个人，你会发现蛮不一样。哎。把不同的人做参考，情形差不多，但是呢，状态很不同，条件很不同。在第三章那里呢，那个人呢，在门口，就路过的每个人，他都对别人呢充满了期待的眼神，就是给我钱吧，希望你的手动的钱包啊，哎，你知道吗？但是呢，这个在路斯德这个城里的人呢，却不一样，他注意听的是保罗讲道。然后当保罗后来定睛看他的时候呢，就看出这人怎么样了，已经被道啊改变了。显然那人对道深有信心，认可保罗所讲的，所以保罗就觉得在他的眼神当中看见啥了，信心二字。你看他这个状态多不同，但是状态不同，不怕，神的主权相同，其结果都是得医治。哎，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就大声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迹啊，多么的荣耀啊。你经文描写是有点简单，但是可以说一点都不差过彼得、约翰医治那个生来瘸腿的。然后紧接着你让我们这个轰动就大。为什么呢？由于当时保罗所行神迹的地点是一个外邦希腊罗马的城市。那么当地的人呢，这下子就不得了了，大家就说有神借着人形啊降临在我们当中了，把那个保罗和巴拿巴当什么呢？当神了，然后把巴拿巴啊还更厉害一点，把他当作宙斯，把保罗呢看为是希尔米，哎，你知道这非常有意思。那个为什么保罗和那个巴拿巴，反而应该是保罗为首，巴拿巴是趋于那个第二位的。假如按我们的看法啊，保罗更重要。但为什么大家觉得说那个巴拿巴是宙斯，然后保罗是希尔米？希尔米是啥意思呢？是传信息的。你能理解不？因为大家众人发现呢，巴拿巴由于是个劝慰子，经常是很安安静静的，需要才做点劝慰，说话也和颜悦色。比较奔放的，比较有煽动性的，是由保罗来发话，所以他们觉得说，哎，那个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 那个是个头，知道吧？就把他当宙斯显原形，反而把保罗呢看为是那个做苦力的、发话的，是这。所以呢，你看那人的观察呀，都有他的角度，很有意思的。结果这就不得了了，然后大家呢就拿起那个，甚至还有那个有城外呀，那个宙斯庙也叫丢斯啊的祭司都牵着牛，然后呢那个。你知道拿着花圈，他说拿着花圈呢，有的时候是把花圈戴在牛脖子上，然后呢一路献祭给那个要给这两个人献祭。结果呢，我要告诉你们啊，当你看到第15章那个就是那个14章15、16、17节这处的经文的时候呢，尤其到他的第16节，我就希望你们能跟17章的30节结合在一起。你知道为啥？因为呢，在第17章那里呢，他是在讲啊，保罗，当在那个雅典城那里啊，他在等希拉和提摩太快点来的时候，保罗在雅典城啊，他在外面游走，在外面散步，在观察城中的情况，也可能一边走一边祷告了。结果保罗就看到雅典城啊，到处都是什么呢？偶像。他就难过，后来呢，他就在亚略巴谷那里呢，他就那个受邀在那里呢跟大家讲道，结果他一讲道呢，如果你要是看17章的30节和14章的第16节，这两节很相似，保罗重点讲的道理都是什么呢？神在从前的世代，也就是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他。十架的救案还没有完成之前，外邦世界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神从前的世代呀，任凭万国呀，就是那个各行其道。然后呢，你在17章的30节呢，那里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你跟着我读《使徒行传》，我就希望你，我就要求你抓住这些重点。你知道保罗的思想在于什么呢？保罗的思想在于告诉外邦人，因为路斯德城他们都是外邦的人呐。那保罗讲的道就跟犹太人讲道不一样。你会看到保罗对待外邦人一讲道呢，他重点讲到上帝的创造，然后上帝是神，只有他是主，而这一切都必须是按旧约。对耶和华神的描述，以色列的信仰来加以表述。哎，所以呢，保罗就告诉外邦人要信以色列人的神，只有他才是真神。那么这里面呢，时间做了一个切割和划分，在从前救恩没有成就之前呢，各国可以，神就任凭各国的各行其道。你怎么残忍？你怎么民主？你有多少人民？人类啊，文明之光？那个启蒙之光，上帝并不监察，那个意思是，不像要求犹太人那样要求你们。但是当救恩完成之后，当救恩向各地宣扬，我们在今天，其实教会就有一个伟大责任了，那就是各地的人听到福音，就必须要做回应，悔改，神就不再由着你各行其道了。所以今天你知道吗？当我们教会在讲跨文化说宣教，然后呢，怎么认识别的国家的文化，然后各方面向不同的族群来传福音，这些都该学。但是你知道吗？基督教信仰永远不能向别的文化来妥协，让基督教的信仰变质，这一定要成为首要的。因为悔改的不是基督教向外部的文化，和异教的世界来屈服。来屈尊，来那个来降低姿态，是应该各地的文化、各地的思想、各地的情形，向基督教、向教会所宣扬的主来悔改。悔改是啥？悔改在旧约一个词儿，就叫做回转，整个转回来。哎，所以这个一定要搞对啊！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在我们过去了解到有些宣教，他们他们就因着伊斯兰教当中也提到耶稣了，叫尔撒，然后呢，那个他们也叫 他们的神叫安拉，所以有个别的宣教组织就说，啊，我们要宣讲基督教的神的时候要用他们的名字什么的。其实有些解经家就告诉我们说，别搞错了，伊斯兰教的安拉不是我们基督教的耶和华，不是一回事。你要是看曾经有一本书是我在我们的灵粮书房里面买的，它里面专门讲到伊斯兰教的那个情形。伊斯兰教的安拉严格说来是伊斯兰教当中的两个原始的两个神的复合物，复合物就是把两个神特性当中他们原始阿拉伯人还不是在就是穆罕默德那个主张一神论的时候之前，在民间的部落游牧部落当中有他们很多的神明，他们是不同的神之间的一个复合的一个成分，叫做安拉，然后称他是独一真神，说独一真主，其实不是独一真主。那一位大家在读经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们基督教的圣经旧约的耶和华就是可兰经中的安拉，不是，绝对不要等同一回事。哎，你等同于一回事，我跟你讲问题就来了，你就要救着他。但是现在如果按照保罗的思想，他其实是各地各方都不能再任凭各国各行其道了，悔改。哎，所以呢，这里面你会看见这里面保罗所讲的，在十四章里面所讲的，十四节到十五节到十六节十七节，他重点讲的就是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哎，然后呢，拦主众人呢，不要献祭。那么就在这个时候，第十九节呢，圣经就讲到了保罗在自己的一生，在传道的生涯当中碰到的一次最大的危，你大家可以衡量了。我是觉得这次是比较严重的，他被石头所打，打到一个地步是已经是众人都觉得他死了，然后拉到城外去了。那如果大家知道，如果被石头所打，那不简单，那可不一般呢。那石头那个淤青啊，当然是最轻的，通常的伴随着骨骼或者某些脏器、某些器官的被毁坏。可是你看到没有，人们以为他死了，结果呢，众弟兄也都围着他，肯定大家都搞不好都在哭，因为路斯特的那个从当时信主的情形非常的好，可是他就站起来。然后第二天，那么呢，保罗和那个巴拿巴就往特庇去。所以呢，大家注意，吕高尼有两座城，路斯德还有特庇。哎，然后呢，路斯德，然后以哥涅，那个还有安提阿呢，等后来呢，我们会看见呢，就是在特庇的情形呢，没有特别多提，但是呢，紧接着传了福音，当好多人做了门徒之后，他们就又走了原回来的路线，从特庇回路斯德，回以哥涅，回那个安提阿啊。但这个安提阿呢是比西底的安提阿，然后呢一路又兼顾信徒的心，而且22节相当关键。22节那里面重点的告诉了我们初代教会人们的理念。实际上这句话在今天也需要被坚固人，那就是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但是在今天你知道吗，今天好多弟兄姐妹祝福你。哎，那个今天的很多弟兄姐妹呢反而会认为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非常非常多的祝福。这个会哦，但是也不要忘了同时也会有十字架，也会有艰难。它两者必须得是一同来伴随的啊。然后他们在回去的过程当中呢，不单单兼顾门徒的心，还做了什么事儿？还选立长老，然后又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就这就是在回城的过程当中对各城啊教会的权柄加以确定。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回城的当中这样做？因为保罗呢已经一路走过了这些城，然后呢又从特庇回到这些城，中间是有时间差的。当他们再回来的时候，基本上就可以听汇报，知道他们在离开以后到回来这段时间这个教会的基本表现，还有哪些人就是那个显示出了他们的领导才能才干，还有有那个有摆上的心。哎，所以回城的时候 在各城啊选立长老，哎，这都非常关键啊。那那个，然后呢？从那个经过比西底，这是一个大区域的概念啊。其实呢，就是那个安提阿那里，然后到了庞菲利亚，啊，然后呢，在那个在别加那里，别加和那亚大利呢，比较近，在那里讲得到，然后下亚大利，然后从那里坐船，一路呢，坐船是最为便捷，就到安提阿。那这里呢，故意没有提啊，在那个塞琉古上船啊，就到安提阿。这呢，到这里呢，他们可以说就是第一次的旅行步道呢，就到此结束了。所以结合着整个的圣经地图，大家你会发觉第一次的旅行步道好不好掌握？其实挺掌握的。从现在的镇区，从安提阿那里到海港城市西流基，然后呢到那个萨拉米居比路岛。然后从法福，然后到那个就是亚大利，然后呢到别加，然后呢再到那个安提阿，然后呢到以哥念，然后路斯德，然后特庇，然后等到特庇，然后呢再回头，再到被石头打的那个路斯德，然后以哥念，然后呢再到安提阿，然后再到别加那个亚大利，然后呢在亚大利坐船一路那个到西流基。西流基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会讲到它的第十一章，就会提到那个但以理书当中提到主前二世纪逼迫犹太人那个小角安条克四世，西流基，那个就了。西流基其实就是那个就是塞琉古的意思，塞琉古安条克，那个是那个是主前二世纪希腊时期的。那个对西流基和安提阿那个地方的名称的叫法，它既是王的名，又后来又成为当地的地名，回到安提阿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的这整个是第一次的这个旅行步道，第一次的旅行步道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第二次旅行步道啊，保罗啊要进行这个旅行步道的初衷是为了什么，所以第一次的旅行步道呢相当那个成功啊。相当那个神的道相当兴旺，所以呢，我已经没有办法带大家呢一节一节的来画了，你自己读到一个地方，人们对真道是怎么反应的，怎么做回应的，一点，然后保罗和巴拿巴行了什么，一步一步的画，哎，那个最终呢，你就会了解非常清楚。这么一读完呢，你会发觉《使徒行传》呢一点都不难读。从前一想到《使徒行传》呢。想到哎呀，又走这地方，又走那地方，好难呐、啊，好难掌握呀、啊，好难背呀、啊。其实到后来都不难啊。然后呢，等到他们回到那个安提阿呢，那于是他们就咋样呢？他们就当着会众来汇报工作，所汇报的工作，二十七节讲得非常的清楚。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哎，神借着他们，所以他们是器皿，对不对？然后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外邦人信道，原因是神为他们开门。永远在话语当中，是以神为主权的、为主导的。这样的表达呀，圣经是一贯的啊。哎，所以呢，这里面接下去，保罗和巴拿巴就在信徒当中休息，在那里住了多日。这个多日啊，有人说一个月、两个月，实在说了多长时间？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所以它是一个含糊的一个表达啊。那于是十四章呢结尾，我们说第一次旅行步道结束，好吗？那个大家呢，在紧接着呢，我们不妨就看一下呢，我们有几个小小的问答题啊。那个大家答到这个题的时候呢，都很快乐的。比如说我们让大家抢答，像第一个，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起手啊？安提阿，很好了。然后呢，那个希律王啊，骄傲被神惩，使者惩治，他怎么死的？被虫咬死的啊。当然，这个虫是什么虫啊？我们不知道啊。然后第三，在帕福啊那里啊，那个也就是那个那个居比路那个塞浦路斯岛，保罗斥责了行邪术的以律马，他于是就咋样？是眼睛昏蒙灰暗扑倒在地，还是断气呢？第一个啊，是吧？哎，眼睛昏蒙黑暗，我们是用了圣经上的话，因此我们没有直截了当说他瞎了 我们给了一点保留，因为保罗说暂时瞎眼嘛，所以就留点空间。那第四，那圣经记载保罗被犹太人用石头真的打呀，地点是在哪？以格涅呢，还是路斯德呢，还是别家呢？哎，路斯德，看到没有？哎，所以如果大家要是基本上把这些都能记住，等大家呀、到最后一门课的时候，我们就把总共八讲的那个都重新拿出来，然后灵活的来考一下大家，看大家还能不能记得啊？如果都能记得，就说明这门课呢没有白读了啊！好棒，好棒。行，那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第五讲啊，第五讲，那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时间不多了，然后呢还有不少要讲，你放心，到时候一定会按时讲完。那第五讲呢，我们只有三章，然后第六讲呢也是三章啊，大家知道呢，就是第六讲是十八啊，十九、二十，今天呢是十五、十六、十七，那这样呢，它有些时间呢就缓冲过来了。就可以结合在一起了。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十五章。那第十五章呢，其实在整个的教会历史上，2000年的教会历史上啊，然后呢，包括那个《使徒行传》里，第十五章都异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五章啊，他当时的初代教会呢，可以说就因应了，回应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难以被解答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外邦啊的教会，经过向四处因为躲避那个逼迫的犹太人，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地离开，到了各地，福音传出去了，有犹太人，有各地的外邦人，也有当地的犹太人，那么福音广传了，再加上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旅行布道的那个硕果。那就造成了外邦教会的影响越来越巨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那个在基督教那个内部呢，它并不平静，我们就会看见呢，有的人呢，他们显得也很有领受，但是那个领受就完全不是从神来的，那所以呢，大家如果看像那个十五章的一开头，这里面呢经文就讲有几个人从犹太。就是下来啊、下来，其下来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北上，下到哪里去了？其实就是下到往北，往去了安提阿那边了。因为安提阿的影响在外邦世界最大。大家注意，等到以后，等到再后来，在整个的地中海一带啊，在外邦教会当中受影响的，有些影响比较大的，就更加多了另外几个重要的地方。北非的亚历山大，还有迦太基，还有罗马，还有君士坦丁堡，然后耶路撒冷。所以你知道吗？后来那个十字军为什么东征？就是因为后来的伊斯兰教兴起，基督教的几大那个堡垒，你知道吗？一一的陷落。那最终大家知道，真正被保留下来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罗马。哎，那个、耶路撒冷啊，君士坦丁堡啊，那个像那个，还有那个啊，亚历山大啊，像迦太基啊，一步一步的纷纷的卷入，所以安提阿那就更不用说了，安提阿就更快。所以呢，像安提阿啊，那个这几个人呢来，那么第一节呢就讲明了这几个人呢他们的状况。其实呢，他们所说的要按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然后呢，外邦的信徒才能得救。那如果你要看呢，其实我就可以鼓励大家看呢，像那个加拉太书二章十二节、三章一到五节、五章二到四节，然后还有呢，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那么其实呢，这个大家如果要是看教会我们目前在做的查经，提摩太前书，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第一章到第四章了，其实那里面也有告诉我们，就是初代教会有的人所传的，就是那个要传那种无穷的家谱啊，还有呢让人不要嫁娶，要人那个禁戒食物啊，等等，其实呢都有着犹太教的影子。那么因此我们就知道呢，这是非常典型的在初代教会，然后有些犹太人当中的基督徒。 他们自己呢，身为犹太人，因为基本上他们都是弟兄嘛，第八天就受割礼了。然后后来呢，他们在教会当中也领受救恩了。可是呢，他们没有从神领受，也没有被使徒差派。为啥呢？等你到后来呀，我们大家如果要是，我们大家如果要是看呢，就是那个后来那个就是那个雅各所讲的情形啊。雅各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说，那几个人从我们中间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没有吩咐他们。那么就说明这些人的领受既不从神来，往外到处乱窜，哎，那个到处乱，这就叫串访啊，这就典型叫串访哦。那也没有经过使徒大会的那个差派，完全出于他们自己。那么而且呢，他们这样的做呢，对外邦教会一点造就没有。那圣经上说，雅各说是祸乱你们的心，而且给你们带来搅扰。你看这样的严重不严重？极其严重，极其严重。那我今天要说到这里呢，其实我就要告诉你们，你知道吗？我那个现在我们的基督教其实也非常的令人忧虑。我在中国大陆，那个在有一段时期，就在前一个阶段，这几年呢，由于疫情。当然就这个势头呢就有点降低了。有些教会呢，由于这个阶段，就是爱以色列人啊，爱圣地啊，到以色列去啊，我不反对去啊。我们教会每年师母都带着爱选民的爱圣地的弟兄姐妹去，多好啊。但是呢，我们平衡。可是呢，有些教会他们怎么样呢？为以色列要祷告啊，要祝福啊，然后呢，把大笔的奉献呢，就是教会自己都不运作了，传道人穷的嗷嗷叫，都没法活着，教会把大笔的钱全拿去给以色列人，这是真理的要求吗？这不是啊，然后从以色列带回几个羊角来，不管什么聚会都吹一号，那真是搅扰，乱吹，因为那个你要知道那个。以色列人吹的那个 shofar， 它是有那个号语的，就有点像吹那个吹军号似的，前进那个冲杀，然后呢要睡觉了，要吃饭了，它有相应的一些调的，它不是乱吹的啊。中国教会乱吹呀，然后还有怎么样呢？还有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守圣餐都不正宗，最正宗的应该是到以色列去跟犹太人一起守逾越节，然后就过犹太人的节期啊，然后守安息日啊，按照以色列人吃饭的那种吃坚果，然后吃那个吃肉吃什么什么的，怎么样怎么做呀，全按犹太人来做。我告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了，无形当中就跟这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带来的搅扰和对人的心造成祸乱，他的情况是一样的，已经不在新约的真理和恩典中了，所以我们不能赞成，你知道吗？我们不能赞成。所以在这方面呢，一定要清楚，外邦的信徒在主里蒙恩之后该怎么办哦。那于是呢，我们会看到像那个安提阿教会，像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呢就能守住那个真理的篱笆和墙垣，他们呢就跟这样的人呢大大争辩。我们看到当时非常激烈啊！如果你看到加拉太书，保罗就专门针对犹太教的人，就是这里面所说的这样的人，传说什么呢？信主耶稣基督得救，必须得伴随着受割礼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否则外邦人只信耶稣不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就说，我们要为从前。就犹大说为从前交付圣徒的真道一次那个要竭力争辩。保罗说，若有人传的和我们传的不同的话，他就要受咒诅。保罗说的厉害不？保罗说，有人传的，我添加了一些部分给你们的，强加在你们身上的，跟我们传给你们的不同，那样的传法当受咒诅。其实保罗并不是真的要咒诅了，保罗是告诉我们说，人们面对咒诅要惧怕，不要胡意乱来啊，那个随意乱来，保罗是发出警告。那于是你知道吗？像这样的情形，那怎么办呢？ 我们会看见的啊，我们就会看到。那么当时教会呢，除了辩论之外呢，又那个就定规，所谓的定规就是大家坐下来了，说光辩论呢，针对这几个人呢，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们在这里传完之后还会到处走，知道吗？到处去散放。最好的办法是怎样呢？就是寻求耶路撒冷教会总部的他们的意见。所以呢，于是呢，巴拉巴。保罗还有本教会的几个人就为所辩论的这个议题就被差往啊，就上耶路撒冷去干啥呢？就去见使徒和长老。那于是呢，在这个过程中，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呢，他是一路的，他是经过腓尼基，腓尼基也是推罗西顿那一带啊，再经过撒玛利亚，看到没有？越来越难了。然后呢，随处传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欢喜。哎，这一路往南传啊，然后等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受到接待，于是呢，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请问什么事？在外邦人当中工作的事，外邦人怎么信福音的事，看到没有？哎，一路下去，那么他们这么说是非常有果效的，因为为什么？彼得从前也见证过神怎么样借着他。在哥尼流这罗马人当中的工作，所以他有呼应，有共同感，所以呢一路下来，后来呢就那个就但是呢我们就看见啊，第五节就讲，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就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我要告诉大家啊，这几个人不是第一节所说的到了安提阿，然后呢现在又回来了那几个人。那几个人还在外面，可能还到处要走呢。而第五节所讲的那几个人是留在耶路撒冷本地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势力相当大，有出去的，还有没出去的呢。那于是怎样呢？于是就使徒和长老现在呢就便聚会商议这事。我们在今天呢会看见我们外邦人不用受割礼了啊，所以我们弟兄们都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哎，那个可是，在当日外邦人不用再受割礼了，这一决定啊，是经过长时间的辩论，是辩论已经多了。从第七节开始，你知道吗？彼得起来讲话了，哎，就说明哇，这个过程相当冗长，而且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呢，相当艰巨，并不那么简单。那。彼得就讲了，彼得所讲的话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大家会看见呢，他起来之后就向众弟兄讲，如何那个就是那个神啊拣选他啊，就包括外邦人也能从彼得的口中得听福音的道，而且相信，这就把其实就把那个第十章的内容、十一章的内容，他重新又叙述了一下。他在哥尼流家当中的工作啊，然后呢，另外呢，保罗特别提到，就是外邦人得救，他们同时呢还领受圣灵，跟我们一样，哎，所以呢，悔改认罪，认识基督，然后领受圣灵这样的要素啊，作为基督教信仰的要素，初代教会信仰的要素，一个都不欠缺。然后紧接着呢，那个下面又说，借着信洁净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哎，神对待犹太人、外邦人，救恩一旦发生效用，都是一样的。然后呢，第十节就非常关键，十节十一节，你知道吗？这里面就讲，现在为什么试探神，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哎，彼得，这是好啊，这是通情达理啊，真的有那种同理心呐。因为他深深的能感觉到，作为犹太人都失败了这么多，等这么久，你知道吗？自犹太人都担当不起，那么却把这个重恶呀、放在那个外邦人身上。也许大家会问，不就受个割礼吗？就他躺一些天，起来痊愈了，不就完了吗？其实不那么简单，受割礼只是一个记号。如果受割礼，还要遵守听从。与受割礼之后相符的摩西律法的一整套呢，那才繁复呢。 那就不是仅仅受割礼那么简单一件事儿，还牵涉到别的呢。如果单单受割礼就简单了，不是。哎，所以呢，这都是不能负的恶。所以十一节再次强调，我们得救那是因信，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那么当他这么一说完，大家怎么样呢？默默无声，而且听，然后巴拿巴和保罗继续述说神借着他们在万邦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你看这个效果就特别好啊，有那个保罗和巴拿巴的见证，然后呢也有那个彼得的这个在那个权柄内部的这个附和，然后紧接着呢，那雅各也耶稣基督的弟弟就起来说话。那个雅各的弟弟他所说的话呢，大家重点呢，大家自己来看啊。那个他主要在讲呢，其实他主要讲的，就是在讲啊旧约当中的论到神的账目，论到神百姓的预言。雅各的解经啊，很为关键的是，他把那个神子民和神账目的那个范围就扩大了。犹太人认为只是以色列人。但是他已经把外邦人也包括在内了，哎，这一点非常关键哦，这就是第十七节所讲的话，已经显明了。然后呢，第十九节和二十节就异常关键，所以这里面呢，他就说不要再为难外邦人了，然后要干嘛呢？要写信给外邦教会，吩咐他们割礼是不用再受了，但是有几样呢？必须要听从啊，要那个守住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呢，到后来呢，也会成为我们其中一个小题目之一，就叫做境界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然后呢，为什么那个，后面第十二十一节讲的说，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这个意思就是，由于这个信要写到外邦的各个有外邦教会的那个城市的，而那些城市呢，也基本上都有犹太人或者有犹太人的会堂。那么其实呢，犹太人由于居住在外邦环境里，他们在每个安息日在会堂当中就听摩西律法，然后呢，外邦人因此也就知道他们知道犹太人守什么不守什么，比如说，他们知道犹太人。不吃勒死的，不拜偶像，然后呢，不吃自死的，然后呢，道德生活方面非常那个清洁等等等等。比如说，我们不是回教徒，但是我在东北长大的时候，哎，我们都知道回民，他们不怎样，不怎样，不怎样，哎，就是第二十一节的意思，在外邦环境的外邦人，后来成为基督徒，他们就在那之前就知道犹太人历来守什么？那么这些犹太人其中守的这几样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外邦人也知道。那么这些呢，就告诉给那个外邦的信徒，告诉他们这几样必须要守。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会问，说那既然那个割礼都不用守了，那干嘛还让人守另外几样？那我们跟偶像有所连接好不好？也奸淫好不好？也吃勒死的牲畜和血好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那我们下次来的时候，下个主日，我们就来稍稍讲一下这个问题。那今天呢，由于那个聚会完，这个地方还是会被作为那个帮助弟兄姐妹报税的一个场所，所以我今天就不能够在这里给大家回答问题了啊，所以线上的弟兄姐妹就请你们稍微关耳就知道一下，我们就在这里的结束，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啊，伴随我们以上学习的时间，继续把剩下的那个章节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每一次都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带来里面的教导，让我们顺服神的话，学习使徒们为主摆上的这样的好的表现的榜样。让我们就能逃出的喜悦，然后呢，更在主喜悦的道中行。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分散的脚步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